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6月18号，公元2004年8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人权观察呼吁中国解除对彭措尼镇域外自由的限制；西藏妇女会召开第8届常务理事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季发表西藏聘用们选集；中国著名法学家出逃，向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呼吁中国解除对彭措尼镇域外自由的限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解除今年2月底获释的西藏扎乞戈尼彭措尼镇域外自由的限制。根据法新社今天报道，人权观察组织近期发布的声明中透露，西藏服刑期最长的女政治犯彭措尼镇于今年2月24号正式提前获释，但从获释到现在，彭措尼镇的域外自由被当局严厉限制，最少有两个警察一天24小时监督彭措尼镇的一举一动。他的房客在进他家之前一律要签名注册。人权观察组织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还他自由，给他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空间。彭措尼镇现年38岁，1989年因参加和平示威游行以煽动国家分裂罪被判处9年徒刑，关押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乞监狱。1993年因与狱中其他13名西藏政治犯尼姑一起录制向往自由和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被发现后加刑8年，刑期将于2005年3月才结束，但因美国为首的多国政府、国会及非政府组织的施压下，2001年彭措尼镇被减刑1年，2004年2月24号又提前13个月被释放。彭措尼镇在1989年遭捕的第二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政府一直现在难堪的状态，这也给争取西藏高度自治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打造了基础。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专任理事 Brand Adams 先生表示，中国政府一向为树立国际形象，试图释放部分知名政治犯，事实上获释的政治犯被严厉限制自由。 Adams 先生说，这是中国政府玩弄的最肮脏的把戏，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公开谴责中共的这种做法。人权观察同时极度担忧彭措尼镇现在的身体状况，声称他在狱中服刑期间遭受过不少虐待，中共狱警不断地攻击他的头部和肾脏，使他的记忆力出现问题，甚至肾脏被踢碎。目前彭措尼镇虽然被获释，但他的自由已被完全限制。人权观察强烈呼吁中国政府解除对他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就有关法新社的智责报道，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伦金卓门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限制获释的政治犯的人身自由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他说，
我们作为人权组织非常担心彭措尼镇的现状，我们极力呼吁中国政府尽早解除对他的各种限制，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一方面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努金卓玛最后表示，不只是彭措尼镇，中国政府对任何获释的西藏政治犯采取控制自由的手段，例如近期被释放的西藏政治犯阿旺韦瑟据证实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目前他的人身自由也被中共当局严加控制。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妇女会召开第八届常务理事会议，有关下的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西藏妇女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议昨天开始在印度北部欧达软件邦首府德日顿西藏难民社区德吉岭隆重召开。萨迦派教主达赤仁波切受邀出席了会议开幕式。西藏妇女会会长比提仁向本台介绍说，达赤仁波切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继承和发扬西藏妇女传统的良好道德品质，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及习俗是当今西藏社会中不可忽略的重大任务。西藏妇女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议开幕式上还邀请了前任西藏流亡政府纪委秘书长达拉南杰拉姆女士、地方西藏人民议员以及寺院的代表等出席。本月2号到5号在德日顿德吉岭西藏难民社区召开的西藏妇女会八届常务理事会议上探讨的议题是重审七届常务理事会议上所表决的议案，未来如何就和平中间立场展开各种活动，如何在流亡藏人社区就选举西藏人民议员进行指导等方面展开讨论。据了解，昨天开始召开的西藏妇女会八届常务理事会议上，设立在各地区的30个西藏妇女分会的80多名代表出席了本届的会议。西藏妇女会成立于1959年，现有近20000名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是西藏流亡社会中较大的非政府组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于上周六出版发行了共有300多页的名为《西藏游客》的评论文选集，该书中共收集了26篇藏人和外国学者自1959年至2004年在西藏境内所见闻的实事描述的评论文章。中共入侵西藏后，在西藏实施着各种殖民统治政策，并且加强封闭西藏与外界的联系，一直到7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在西藏实施所谓开放政策，随后有很多外国人前往西藏进行考察，并且通过照相机和录音机等把西藏的实况秘密带到国外，同时逐渐把这些西藏的真实情况用电视和广播、书籍以及各新闻报刊上陆续发表，从而使西藏问题得到了国际各政府和组织的关注和支持。该书中的大部分评论文章曾经在国际各新闻媒体上发表过，这些文章中主要揭露了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各种高压政策，导致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政治、历史、传统、语言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侵蚀问题和仍然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图丹桑培向西藏网表示，目前国际各政府和组织正在加强关注和重视西藏问题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发行名为《西藏游客》的评论文选集感到非常高兴。该书中主要阐述从1950年至今在西藏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他还说，我们认为通过此书对宣传西藏问题将会起到有力的作用，并且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下，西藏人民尽快得到高度自治。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著名法学家出逃向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大纪元消息，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师、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袁宏斌7月24号率团访问澳洲期间离开了旅游团，向澳洲政府提出政治庇护申请。他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出逃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心血写成的4部著作能够在海外出版，以及把他们译成英文向世界公众中国文人的整体堕落。中国当局曾经以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为由秘密地逮捕了他，并且收缴了他视为生命的手稿。94年被释放之后， 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中国当局一方面严密地监视他，另一方面又给他很多的头衔，企图让他背叛自由民主的理念。94年经过20多年的构思写作的《自由在日落中》的这本小说所产生的是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对美丽人格的向往，对那些摧残自由人生的罪恶仇恨。但是不幸的是，手稿落在中共的手里被毁掉了，于是袁宏斌教授又开始写了第二个小说《文商》，反映出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运动。写完《文商》之后，为了善心，袁宏斌教授去了西藏，从西藏有关人员那里看到很多59年至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人民被中共暴政残害的历史资料。逃出中国的著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认为，西藏人民都很善良，因为他们都信奉不杀生，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汉族人的耻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有义务把它表达出来。他强调，总体来说，文化大革命时候西藏人民那种惨痛的经历比小时候亲自经历过蒙古人痛苦的经历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巨大的人性的悲剧，所以必须把它写出来。这样袁宏斌教授又用了2年多的时间创作出了《金色的圣上》，揭露了中共对西藏宗教文化灭绝人性的摧残。最后一本小说《回归荒凉》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袁宏斌教授向大纪元表示，中国之所以这样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悲剧，就是每一次巨大的社会悲剧之后都没有人把这些悲剧上升为精神价值，给人类提供一个警示，从而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基于这样的认识，把创作这四本小说当成自己神圣的天职。他还表示，有一天重回中国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已经生活在一个符合自由人性的制度之下。逃出中国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的法学家袁宏斌教授的四本著作文稿之前已经制作成电脑资料和光碟，秘密地携带出了中国境外。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道介绍德荣蔡朗敦州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西藏许多史记中记载，藏王杜松芒布杰即公元676至704年时，国中出现了著名的七个大力士，即现在的七个体育冠军。五世达赖喇嘛阿王洛桑加措著的历史名著《西藏王城记》45页中说，当杜松芒布王在位时，曾出现名叫额仁纳布的大力士，即长黑，能举起象；又有名叫额仁干的力士，能举起牦牛；叫抡江琛的力士，他射出的箭能射断鹰的腰；名叫维格东坚的力士，他射出的箭能够达到目力所及的距离的三倍；名叫贡夏琼，又称雅琼的力士，能以整鹿皮盛满的沙土口袋举过头顶而做旋转；名叫绝若冲雪的力士，能将奔驰下坡的野牛倒拽上坡；名叫洛伦吃顿跃进的力士，能将跳崖的马拖上崖来，等共有七大力士。在汉藏史籍《西藏王统记》《红史》《新红史》等史书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献166页中说，杜松芒布杰本人也是一位大力士。
以上听到的是由雷基美多介绍德荣蔡朗敦州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